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上次是看到第五章的十五章的第四节，我们看到第一个意象，所以我们今天要从第二个意象，从第五节开始看。第五节，十五章五节到八节是第二个意象。第五节他说，我看见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存法柜的殿，我们直译的话是存法柜的会幕，存法柜的会幕，这是表示这是在神的面前哈，存法柜的会幕，表示这个末了的灾呢是出自于神的面，这个末了的灾是出自于神的面，因为这个存法柜的殿开了，就有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就从殿里面出来。那么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会幕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个表征哈，所以呢从这个存法柜的会幕面前有七位天使出来，所以这末了的灾是来自于神的面。那么这七位天使他们是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然后胸间束着金带，这样子的一个打扮是一个祭司的装扮，穿着这个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这是大祭司的穿着，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十五节到二十八节，大家可以回去以后看看这段经文，可以复习一下大祭司他的穿着是如何。那么这是一个大祭司的穿着，因此表示这些天使他们是被看为是要完成这个祭司的职任，他们的穿着是大祭司的穿着，所以表示呢他们要完成的这个职任是一个祭司的职任，完成这个大祭司的职任。那么他们有一位四活物把装着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交给他们，这里我们看到有七个金碗，英文是 golden bowl 哈。那这个七个金碗呢实质上就是跟第五章第八节还有第八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五章第八节跟第八章的三节到五节，在那里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是金香炉。那么如果你看第五章第八节的英文圣经也是 golden bowl 啊，就是也是金碗，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也是金碗，所以这里这七个金碗就是跟五章八节还有八章三到五节的金香炉是联系在一起，就是彼此联系的，因此就显明这个是装着神大怒的七个金碗啊，所以就显明这个碗的灾是神进一步回答圣徒的祷告。因为我们在五章八节说那个金香炉在那里，那个金香炉是圣徒的祷告，同时也是六章九到十一节那些殉道者在祭坛下的祷告呼求，也是六章九到十一节那些殉道者在祭坛下的呼求，这些人他们是呼求神为他们辩明啊，呼求神为他们辩明，所以碗的倾倒出来也是神针对圣徒的祷告所给予的一个回答，所以碗的灾倾倒出来也是神针对信徒的祷告的一个回答，所以这个神的愤怒倾倒出来，这个灾的临到，这个七碗的灾的临到，不仅仅是神的愤怒倾倒出来，不仅仅是装着永永远远活到永远的神的大怒啊，这个碗的灾不仅仅是神的愤怒，也是神对那些圣徒和殉道者他们祈求神为他们辩明的祷告的一个回答，也是神对那些圣徒跟殉道者 他们祈求神为他们辨明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回答。所以这个灾呢，一方面是神的愤怒，一方面也是神回答圣徒跟殉道者的祷告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当这个四活物把这七个金碗交给七位天使以后，他说神的荣耀跟能力就在殿中充满了烟，因为神的荣耀跟能力，殿中就充满了烟。这就让我们回想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神白天用云柱，夜间用火柱引导以色列人哈。那个火柱，如果你看英文就是 smoke， 就是 fire of smoke。那所以这里说殿中充满了神，充满了烟，这就是让我们回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殿中也是充满了神的云彩哈。那这些都是表明神的荣光的同在，神的荣耀的同在哈，就是神的这个我们读约翰福音说道成了肉身哈，有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个字啊 Shekinah， 就是这个圣殿里面这个所充满的这个神的荣耀，是同一个字，所以是神荣耀神荣光的同在。好，那么于是呢，没有人能够进殿，只等到这个七个灾完毕。所以在这个七个灾倾倒出来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在神的殿中，神的荣光这个满有神的荣光在神的殿里面。那么一直到这个灾完毕之前，没有人能够进殿。所以这个没有人能够进殿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这个是指的圣所，一方面这是这是指至圣所哈，一方面这是指至圣所。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会幕也好，圣殿也好，至圣所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所以这个没有人能够进殿哈，是没有人能够进去的。所以这里有圣洁的意义在里面，有圣洁的就是 holy 啊 ，most holy， holy of holy， 至圣所是 holy of holy 哈。所以这里没有人能进殿，一方面是表示这是至圣所，没有人可以进去，讲到神的绝对的圣洁。但是同时这个没有人能够进殿，也是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神的审判是不可避免的，要等到神的审判施行完毕了，要等到神的审判施行完毕哈。所以这一方面也是讲到神的审判是不可避免，所以没有人可以进去，只有等到审判结束了哈，才能够进殿。所以这是讲到审判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呢，这里说到没有人能够进殿，一方面表明神的圣洁，一方面也表明这个所将要施行的这最后的审判，就是这个七碗的灾是不可免除的，是不可免除的啊。那么现在最后悔改的机会虽然已经临到，但是呢仍然被拒绝，我们等等会看到哈。虽然最后悔改的机会已经临到，但是仍然是被拒绝。所以呢，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些审判完全的倾倒出来啊。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虽然这最后的悔改的机会临到，但是人还是拒绝，因此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只有神的审判完全的倾倒出来。好，这就是在这个碗的灾之前我们看到的一段预备。然后我们就看第十六章就是这个碗的灾。那么在我们看这个碗的灾之前，我们先看这个碗灾跟号灾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们会发现碗灾的前面四个灾跟号灾的前面四个灾所发生的次序是完全相同啊。换句话说，前面四个碗灾发生的次序跟前面四个号灾发生的次序是完全相同，依序这个按照次序是 地、海、江河和天上的星体。啊，按照这个次序是地、海、江河跟天上的星体，所以晚灾跟浩灾的前四灾发生的次序呢是完全的一样。不但如此，晚灾跟浩灾都是基于埃及的石灾，换句话说，这个背景都是埃及的石灾的背景，所以这是这两个灾相同的地方。同时呢，晚跟浩的灾后面三个灾，前面四个灾是发生的次序完全相同，后面三个灾呢基本上也是我们可以说也是相同的，因为都是倾倒在兽的兽的国，或者说兽的世界都是倾倒在兽的世界，或者说兽的国都是倾倒在兽的世界。后面三个灾这是相同的地方，那么不同的地方呢主要有三点。这个晚灾跟应灾号灾不同的地方有三点。第一，应跟号的灾都只是部分的，意思就是说应只影响地的四分之一，号只影响地的三分之一。应跟号的灾都是部分的，应的灾只影响地的四分之一，号的灾只影响地的三分之一，可是现在晚灾是影响全地，是影响全地，现在不再是部分，现在是完全的，所以这是完全的审判，神末了完全的审判，这是第一个不同之处。那么第二个不同之处，记不记得我们讲浩的灾的时候，我们说审判倾倒出来目的是呼召悔改，那么应的灾我们也是这样子讲，这些灾这个浩的灾倾倒主要是针对呼召悔改，可是晚的灾倾倒出来重点不是在呼召悔改，重点是针对神的愤怒跟神的公义，神的愤怒跟神的公义。号主要是针对呼召悔改，可是晚的灾主要是针对神的愤怒跟神的公义。这等一等我们详细看，我们就会看见这个重点。那么第三个不同，在第六晚跟第七晚之间，不像第六印、第七印、第六号、第七号之间有间隔。记不记得第六印跟第六号第六印跟第七印、第六号跟第七号之间都有一个间隔啊？但是现在第六晚跟第七晚之间没有间隔，表示说这已经是最末时了。这已经是最末时了，没有间隔啊！这已经是最末时了。前面六印跟六号，六印跟七印、六号跟七号之间都有间隔，但是第六晚跟第七晚之间就是没有间隔，所以这已经是最后了，已经是最后。啊，这是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有没有人？没有人问话哈。Cyclical， 对，同样的重复同样的内容，对，是 individual， 可是，是不是时间性？都这七印七号七晚都是止于末时，但是这个记不记得我们说是 intensify？ OK， 所以这个最后的晚是非常的 intensify， 是最接近末时。所以七晚跟六晚跟七晚之间就没有间隔了，已经是到了尽头的末时，懂我的意思吗？虽然七号跟七印也都是止于末时，可是那个 span 比较，就是它的那个怎么讲，它不是那么强度，不是这么强。所以呢，就记得我们那时候画的时候，我们说印我们可以写成是这样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可是我们写号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挤得靠近了，你知道吗？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是止于这个末时，但是现在晚的时候变成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所以呢，我现在说这个没有距离，就是说它已经在最挤到最，就是它因为它这个是很强 intensify， 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是四分之一，这里是三分之一，这里是全地，
还是 cyclical， 意思就是说它是讲三遍同样的事情，懂我的意思吗？啊，那这三遍这三个期都是在最末时，都是在止于，都是停在最后最后，只是这个碗的灾呢是一个最，你可以说在，如果你用时间来想的话，这个 cover 的是末时，但是这个末时呢，可能假设我们假说它是，我随便用个数字哈，1000，那可能这里呢是700，随便讲哈，可能这里是500，我的意思就是说它把它 push 到更后面一点点，但是当然不是可以用时间完全的去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像这样子我们把它说是往后去的话，以时间来想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点困难，意思就是说，那这个怎么去对照前后，可是是不能对照的。对对对，它 cover 的范围是其实是都是呀，但是就是说越往后的时候，它是把呀，就是越强，对，越密集越强度，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又有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真的要用时间来想，你又会想不清楚，因为你怎么去对照这个号跟印跟碗？因为你要对照的时候就对不起来了。如果是像我们说前面，我们说这个号跟碗前面四个都是倒在河，都是地、海、江河跟星体哈，后面三个都倒在兽的国。OK， 那么。但是如果你要对照的时候，这个怎么去对照就很难对照，因为这里是三分之一，这里是全地。那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说从印开始，这个愤怒已经在倾倒。OK， 只是这个愤怒的时候，那个程度，厉害的程度不是这么强，到了号这个程度就更增强了。到了晚这个程度就更增强了，但是的确也有一点点时间观念，就是说这个晚的这个强度绝对不会在硬的时候就出现。好，所以一方面是有一点点好像是考虑这个所谓的不是时间先后次序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不是说这个号是从第七印出来的，然后这个碗是从第七号出来，如果是这样就变成线性的，那现在不是线性的，是三个重复，可是这个 overlap 又不是完全的那种重复呀。没有21个灾，不是受7个灾，
受7个灾，
对，
这就是我说的那样，
所以是一个 cyclical 的表达法。对对对对呀，事实上只有一个东西，可是他用三个层次来讲，就是叫 cyclical， 就回到同样的东西讲三遍。 OK， 讲三遍，但是这三遍又不 exactly 完全一样，这三遍呢又有强度上的差别，这个是只有1/4，这个是1/3，这个是全地，然后呢这两个之间有间隔，到了这个第三个，这两个之间就没有间隔。对，基本上你看印那个有红马、白马、红马、黑马跟灰马，这比较早，都我们看的时候都是什么战争啊、饥荒啊，啊，但是到了号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就变成一下子就是倒在地上、倒在海里面、倒在这个河里面，倒在那个天上的星体，就是越来越 intensify， 就越往末期的时候，印跟号跟碗的这个现象会越明显。那么比较前一点的，可能就是印的这个，我想是 physical 的，因为这个埃及的石灾做背景的话，那石灾是 physical 的，不是一个假的属灵的。真的尼罗河的水就变成雪，所以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是雪，所以他们没有水喝就要喝雪。一方面说是 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想的确是，至少我们也还没看到敌基督出来啊。我想现在这个敌基督还没有明显，也许来了，我不知道，说不定已经来了。 OK， 至少现在还没有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obvious 的，所以但是谁也不知道，说不定很快他就忽然出来了，真的是我们没有人知道这个时间。好，其实真的应该要给你们时间问问题，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太多东西，所以每一次都在那边开快车哈。那我们就看这个碗的灾，第一个碗倒在地上，这个是埃及十灾的第六灾，因为呢这些人有生疮，恶而且毒的疮，这是埃及十灾的第六灾，出埃及记第九章九到十节，出埃及记第九章九到十节。可是这个灾比埃及的那个第六灾更加的严重啊，它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所有有受印记跟拜兽像的人身上。那第二个灾呢，倒在海里面啊，命令 OK。那个第一节我们就听见有声音从殿中出来，所以这个是来自于神的声音，就像那七位天使说，你把成神大怒的七个碗倒在地上，那这里就是吩咐他们要把这个灾倾倒出来。那这声音是从神从殿中出来哈，所以是从神面前出来的声音。好，那么所以这个天使就开始把这七个碗倾倒，那第一个碗是倒在地上，第二个碗是倒在海里，这个海就变成血，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这是基于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就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的那个灾哈。那我们看到在浩的时候只有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在这里全部的海都变成血，而且呢全部里面的活物都死了啊，全部的海都变成血，而且里面所有的活物都死了。那么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审判，对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讲，如果当时的人读的时候是有很深刻的意义，他们的了解会比我们深刻。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呢，他们的那个粮食的供应是靠那个谷物船只运送，这个谷类啊，船只运送谷类。那么这种运送谷类的船只，罗马帝国运送谷类的船只，在当时被称为是罗马的生命之血，生命之血啊，生命之血。这个罗马帝国运送谷类的这个船只，在当时被称为是罗马帝国的生命之血。所以呢，现在全海都变成血，而且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表示这个生命之血现在转为是死亡，这生命之血转为死亡。所以你看，对当时罗马的人那种这个就是当启示录约翰写这卷启示录，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就很深刻的了解这个审判的严重性哈，这个审判的严重性，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那里。现在整个海变成血，而且其中的活物全部死了，一表生命之血现在转为死亡哈，转为死亡。那么第三个碗呢，倒在江河里，这也是基于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那么这个也是比浩更加的严重，因为浩是三分之一，这里呢也是全部的血都变，全部江河里面的水都变成血，而且呢活物也是都死了，虽然这里没有说哈，但是同样的活物也是在里面的活物也都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有一位掌管众水的天使，第七节从祭坛当中有声音出来，所以在这里两次确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这个众水的天使说你的审判判断是公义的，从祭坛出来的声音也是说你的判断义灾成灾啊。所以两次有声音说神的审判是公义的， 所以这是两次确认神的审判公义，这就是神义论啊。所以我们说晚的灾，它的主要是针对神的公义；好的灾是呼召悔改，可是晚的灾主要是针对神的愤怒跟神的公义。那么这里两次确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第五节第六节是第一个确认，第七节是第二个确认，第七节是第二个确认。那么第五节这个确认是来自于管众水的天使。那么注意这个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这跟十一章，这个跟十一章十七节一样，刻意只有过去式跟现在式，没有将来式。昔在是过去式，今在是现在式，没有以后永在啊。那英文是 Who is to come， 就是以后永在，没有那个将来式。这跟十一章十七节第七号的时候，地上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二十四位长老就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全能者哈。所以这里故意没有将来式，表明这是历史的结束，因为没有将来了，这个历史已经是到了历史的结束，所以是昔在今在的圣者，跟十一章十七节一样。那第六节就说明神的判断是公义的原因，因为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所以这又是一报还一报的定律啊！这又是一报还一报的定律，他们得着他们所当得的，他们得着他们所当得的哈，一报还一报的定律，他们得着他们所当得的。那我们知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旧约的公义的一个核心，旧约的 justice 哈，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旧约的一个公义的核心。但是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二十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二十节，在那里呢告诉我们说，神，我们不要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因为神说审判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饿了要给他吃，渴了要给他喝哈。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看到对圣徒而言，这个一报还一报的法则是终止了。对圣徒而言，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一报还一报的法则是终止了。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与那不要跟你不要那些跟你作对的人哈，你们不要跟他作对。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些都是指的，就是说我们对圣徒而言，这一报还一报这个律已经终止了。新约的时候呀，新约的时候。就是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们曾流圣徒的血，所以我还没有讲完。我说对圣徒来讲这个律是终止了，可是对神来说这个律没有终止。所以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哈。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对圣徒而言这个法则是终止了，但是对神而言这个法则事实上并没有终止，懂吗？我们不再报复，我们是把报复的权柄交在神的手里面。好，我们不再报复，我们把报复交给神，现在是神来为我们报复。这个法则在神没有终止，在神没有终止，但是对圣徒来讲是终止了。我们不可以自己去报复，或者说我们不再自己报复，我们把报复交在神的手中，现在是让神来为我们报复，让神来为我们报复。圣徒还在地上，地上还有圣徒，他们也要 suffer 同样的灾。对，这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灾前灾中灾后被提， 灾后备题的话，就是说圣徒也一样要勾述这个大灾难的时间。OK， 那就是不能免的。所以为什么教会比较 prefer 灾前备题？因为这样子我们都可以不要受这个苦啊。哦，我们的公平不要很短视的，
是我都是这样讲的啊。你是说，你刚刚不是说，耶稣显出神的公义吗？因为他是以义报
还义报，对，这是给这些人。那你的意思说，对那些义者不公平，是不是？那如果这样说，历世历代都是一样了，这种现象都存在了。因为历世历代以来罪带来的结果，连基督徒也要 suffer， 对不对 ？OK， 那么，这个我想这里我们要给公平下一个定义，不是只是很呀，即使是神的公义哈，神的公义不是一种 short term 的来看，神的公义都是以最后的结局来看。 OK， 所以啊，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公义的话，那我们就看不到神的公义彰显了。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的确殉道者就是在地上没有享受公义，他才会被杀。 OK， 那所以神的公义呢，我们不是只是从眼前的暂时的来看，我们必须从永恒来看。好，所以这里还是，这就是讲到神义论，神是公义的。那我们会看见神义论在启示录是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启示录几个重要主题，一个得胜者，是不是？一个是神义论。那么我们看接下来第四碗，这个碗就倒在日头上，日头就能够用火烤人。这是跟第四号是形成对比。所谓的对比就是说，在第四号我们看到是日月星的光都减少了三分之一。那么那里我们说，那是你可以说是日食、月食跟星食啊，盈亏就是有盈亏，日月星都有了盈亏，就是 eclipse， 就是英文就是那个月食、日食那个字哈。那么这里是反过来，现在是日头爆炸，可以怎么样烤人 ？OK， 所以是跟第四号是对照。是对照哈，第四号是日月星的亏缺，现在呢是日头可怕的爆炸能够烤人，所以是跟第四号是对照哈。虽然都是倒在星体上，都是倒在星体上，但是呢这个灾，这个审判的灾有所不同哈。好，同样的第九节再一次是神议论。那些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把荣耀归给神。这里我们看到这些人拒绝悔改，跟第六号，我们看到第六号最末了也是说这些人还是不悔改，还是去拜那些偶像哈，跟第六号是一样。但是我们说不同的地方是在号的灾是主要针对呼召人悔改，可是这个碗的灾呢主要是肯定神的公义。所以你看这个第三碗就肯定神的公义，第四碗现在又肯定神的公义，到下面一个第五碗同样的又说这些人就亵渎天上的神不悔改啊。所以碗的灾呢针对神是公义的，当这个灾日头碗倒在日头上，日头能够用火烤人，这也是加重这个埃及的灾，或者说加重这个号的灾。可是地上居民的反应，他们是亵渎这个掌管这些灾的神，而且不悔改，这就显明这些地上的居民他们真是完全的败坏，真的是完全的败坏，以至于神没有任何选择，神只能够把审判怎么样倾倒出来。所以我们说这里的重点是证明神是公义的，换句话说神的确是公义的，因为这个灾倾倒出来的时候，从这些人的反应可以看见地上居民的确是完全的败坏，完全的堕落，因此神没有选择，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神就只好把这些末了的愤怒 完全的倾倒出来。所以这里又再一次肯定前面第五节到第七节两次的确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啊。所以这是第四个碗灾。那第五个碗灾呢，是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这个是出于啊，基于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这基于出埃及记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在那里我们知道也是啊，摩西啊，这个神的灾借着摩西倾倒出来，就有三天很黑很黑，连伸手都不见五指啊。那所以这是基于出埃及记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的那个灾。那么所以兽的国产生结果，兽的国就黑暗了，然后呢人因为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所以结果产生黑暗，产生惧怕，产生疼痛。那这是证明什么呢？因为这个灾是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黑暗，证明兽的宝座是没有能力的，证明兽的宝座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当这个灾倾倒出来的时候，整个全部兽的国都黑暗了，而且呢产生极大的疼痛跟恐惧，因此证明兽的宝座是没有能力的。那么所有聚集在兽宝座周围的人，所有聚集在兽宝座周围的人，包括这些地上居民的领袖、官长、领袖、将军等等，哈，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免的。换句话说，这个灾是在所有兽的，就是跟随兽的人当中，即使是那些在高位的人，他们也不能免于这个灾。哈，所有地上的居民，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那么也显明兽的宝座是没有能力的，或者说兽的国是没有能力的。虽然如此，十一节我们看到这些人还是不悔改，还是不悔改。所以再一次又是神议论，这些地上居民拒绝悔改，显明他们的败坏是那么的大。神没有任何选择，只好施行这个最后的审判啊。所以我们说碗的灾倾倒出来，是对于神是公义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最后的证明啊。碗的灾倾倒出来，对于神是公义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个最后的证明，一个最后的证明，就是强调神的公义，强调神的公义啊。好，这是第五碗。然后我们看第六个碗，第六碗倒出来是倒在伯拉大河。那么在号的灾的时候，第六号也是倒，那在被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啊。那么伯拉大河我们说就是在今天的幼发拉底河，在那个地方 OK。 那这个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怎么样，就干了。那么干了是要给那些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那么这个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到底是什么人，有很多很多的解释。有一位以前达拉斯前任的这个神学院院长，他数过这个对这个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的解释有50种之多，就是在全部圣经的学者他们提出的解释有差不多50种之多哈。但是在这50种之多的解释里面，可能最好的一个解释，这些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是依据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曾经有一种人，这种人是唯一能够2次打败罗马帝国啊。这种人是曾经2次打败罗马帝国。你知道罗马帝国是很强盛的，是非常强盛的，几乎是所向无敌。但是有一种人曾经2次击败罗马的军队，这种人的军队， 那这个人，这种人呢，叫做 Parthian， P-A-R-T-H-I-N-N。 那么我给他翻成帕提人，我不知道，字典里面根本都没有给他翻译哈，他只是说他现在这个是位于现在伊朗，现今的伊朗的东北这个地区，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在幼发拉底河的两河流域的这个地方哈，就以前古巴比伦帝国的这个地方。那这种 Parthian 这个帕提人，他们的军队是唯一两次击败罗马帝国的军队，是非常的可怕，他们的军队。那他是以什么著称呢？以骑术跟剑术，骑兵，以骑兵跟剑术著称啊。那个剑，那个射的剑，那个剑术跟骑兵。所以他们的军队在当时的人真是谈虎色变啊，就是非常可怕的。那个骑兵是快速啊，剑术这两样东西著称，所以他们能够两次打败罗马。因此呢，这里所谓的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可最好的解释是以这种 Parthian 这个骑兵队这个军队做背景。因为这些王上来是要来征战的，是很恐怖的哈，这个是形容这个军队的可怕。好，那这是背景。那他接下来呢，13节到16节就进一步讲解这些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那他说13节，我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13章提到的假的三位一体，就是 false 三位一啊 false trinity 哈、啊，龙、兽和假先知。形成假的三位一体，龙、兽跟假先知形成假的三位一体啊！这是我们在13章看见龙，13章是龙跟两个兽，一个兽从海里上来，一个兽从地上来啊。那在这里就是龙、兽跟假先知形成假的三位一体，同时这个假三位一体也是不洁的三位一体，也是 unclean 的不洁净的三位一体。因为他说三个污秽的灵，污秽的灵，这个污秽的灵是回到福音书，我们看到在福音书的里面，污鬼被称为是不洁三位一体，这个有污秽的灵，也就是不洁净的灵。不但如此，他说好像青蛙，青蛙对犹太人来说是另外一种重要的不洁净的动物。我们都知道猪在犹太人是不洁净的，青蛙是另外一种啊不洁净的动物，是首要在对犹太人是另一种首要的不洁净的动物。所以说他们是污秽的灵，而且好像青蛙，这好像青蛙就是进一步强调他们的不洁净。那么把两样加在一起，污秽的灵好像青蛙，就是表示完全的不洁，完全的不洁，这是象征绝对的邪恶，完全的不洁啊！两样加起来是表明完全的不洁，那么因此是象征绝对的邪恶，绝对的邪恶。所以这是这个假三位一体。那么14节再次说他们是鬼魔的灵，这个鬼魔的灵也是意思仍然是讲到他们是邪恶的，是邪恶的。但是呢，说他可以施行奇事，这就回到13章13节，那第二个兽从地里上来，他施行前一个兽的权柄，而且施行奇事，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哈。所以这是回到13章13节，但是也是回到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24节，因为马太福音那里说，将来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他们要行什么大奇事啊？要行大奇事，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所以这是回到13章13节，跟马太福音24章24节。那么他们出来要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他们是要呼召普天下的众王一起聚集，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那么这个背景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一节，约珥书第二章十一节。那么那里也是讲到，在神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日子，会聚集列邦的人，有一个最后的征战。所以这三个乌灵，它就是要招聚列国，招聚列国，有一个最末了的一个征战啊，一个最末了的征战。那么这个征战，我们就是称它是米吉多的战争，米吉多不是哈米吉多顿哈，是米吉多战争。因为米吉多是一个地名哈，那么从旧约的启示，还有新约的启示呢，可以说这最后的征战是在米吉多这个地方，所以是米吉多的征战。但是在十四节跟十六节之间就插入一段话，这段话是一段警告的话，对谁警告的话？是对信徒警告的话哈。十四跟十五节中间插入这一段，是对信徒的警告。那这一段话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这个是回到第三章的第三节，那里就讲到基督说他来像贼一样，基督来的时候是像贼一样。这回到第三章第三节，他说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这是回到三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老底家教会，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白衣穿上，免得你有赤身羞耻啊。所以这是回到三章十八节。那么这里主要所谓的赤身，乃是指的那些以地上华丽的衣服为穿着的人，那些以地上的华丽为衣服为穿着的人，在神面前是赤身的。换句话说，你在地上的丰富在神面前其实是赤贫的啊，是赤贫的。就是指的那些以地上华丽的衣服为穿着的人，在神的面前实际上是赤身的。所以他说那些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这个见他羞耻，这是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是以赤身为可羞耻的。所以记不记得大卫他差他的使者去安慰那个暗嫩王，暗嫩王过世，是不是哈嫩？不是哈嫩啊，那个是什么王？我一下讲出来。他过世，大卫差他使者去安慰他的儿子，结果他们就把他的衣服给他剪掉啊。那对犹太人说，还要剃掉胡须，那就是一种羞耻哈。好，那么说警，所以这里是说，这个警告是说你们要警醒看守衣服，警醒看守衣服，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必须时刻都预备好，因为神来，基督来是像贼一样，所以你们要警醒看守衣服。意思就是说，神的百姓必须时时刻刻预备好，因为基督来是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所以必须时时刻刻预备好。所以这个重点是警醒看守。可是这个警醒看守是属灵的警醒，这个警醒看守衣服是一种属灵的警醒。那么什么叫做警醒？什么叫做警醒？怎么样是警醒？浸在神的话语中。 OK， 还有没有人要给警醒下个定义？什么叫做警醒？如果今天我们读了，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警醒，我们会做怎么做？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一个警醒的情况啊？虔诚度日。好，怎么样叫做虔诚度日？时常与神交通。好，这些都对哈。但是在圣经里面，整本贯穿整个圣经，警醒最主要的意义是就是实行神的同在。什么叫实行神的同在？就是说你每一时每一刻，你都是活在知道神就在这里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当中，
换句话说，你做什么、说什么、想什么，你都是知道神在这里，你活在这个神同在、神的面光之中啊。因此，你在凡事上，你都要寻求神，在凡事上都寻求神。所以，这个警醒是一个以神为主导的生活。这个警醒是一个以神为主导，就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主导，在凡事上时时刻刻是活在神的面，不断地意识到神的同在，神的面在这里，因此就不断地寻求神的引导，在凡事上时时刻刻寻求神的引导。所以就是指的实行神的同在，就是说你的生活真的就是一个神时刻在你面前啊，神时刻在你，这就叫做警醒，这就叫做警醒。那么同时他说，如果能够警醒看守衣服，不叫自己赤身，免得人看见我们的赤身，使我们羞耻的人就有福了。所以这里又是讲到一个得胜者的观念啊，得胜者的观念。所以这样的人是一个得胜者，这样的人就有福了，这里又是一个得胜者的观念。好，所以最后十四节讲到他们要聚集征战，于是十六节说，那三个鬼魔就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啊。这里呢就是讲到他们要聚集征战，在什么地方聚集，在哪个地方，说是哈米吉多顿。但是这个哈米吉多顿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呢没有人知道这个哈米吉多顿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刚刚已经说了，在今天巴勒斯坦的版图里面有一个米吉多这个地方，米吉多哈，不是哈米吉多顿，有一个米吉多这个地方。这个米吉多呢，就是在今天的加密山的东北那个区域，一系列的山区啊，是一系列的山区。那么这个米吉多是在加密山的东北一系列的山区，这一系列的山区有个英文名字哈，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翻中文，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翻哈，翻出来的话就是反正翻译的名字都是那个哈，这一系列的山区，现在我们是叫这个现在的名字叫做 ESSRAELON。 这一系列的山区呢ESDRAELON。 那么这个在整个历史上，这一系列的山区经常有战争发生在这个地区啊，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这个所在经常有战争在进行。那么有人说这个米吉多呢是哈米吉多顿是米吉多山，但是问题是没有米吉多山这个地方，就是说没有一个山的名字叫米吉多。当然有一个地区，这块地区是叫做米吉多哈，是一个山区，但是没有某一个山叫米吉多哈。所以严格说起来，没有人知道哈米吉多顿是什么。但是啊，在很多不同的解释当中，最好的解释或者说最可能的解释，这个哈米吉多顿是一个启示文学的一种用法，或者说是一个启示文学的象征性的表达法，表达山，描述山区的一个表达法。那么换言之，是表明是一个征战的所在啊，是啊，这个哈米吉多顿是一种启示文学象征性的表达法，这是用来描述山，描述是山区哈。那么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讲到是一个战争的所在，一个战争的所在。那么不管怎么样，这个所谓的哈米吉多顿就是指的最后那场战争，与神为敌的战争发生的一个地方啊，最后那场与神为敌的战争发生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把第七晚结束。我们做个祷告。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